彼得前书，恩典中生活。李定武牧师主讲。对待你的会众，经文记载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从想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经文读毕。
你将如何对待你的会众？我们从几个角度今天来看彼得这方面的劝勉。我们都知道，这过去的半年中间，我们一直在思想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有几方面的信息，几方面的主题。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彼得的读者是在一群患难中的读者，在一群患难中，他们等待了主的再来成为他们的盼望。这样的读者，这样在生活在一个等待主来的日子中间，应当成为美德教会每一位弟兄的生活的态度。我们思想到迎接主的再来，我们应有的态度是什么？应当警醒祷告，我们应当装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到如何对待你的会众的时候，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先看一下彼得自己用什么身份来写这封信。因为当你跟我看一封信的时候，我们看写信的人的身份，我们看信的态度就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彼得用什么身份来写。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如何对待你的会众？彼得讲，在这边第一个角度讲，要以活泼的灵命来带领会众，以活泼的灵命带领会众。我们来看彼得在这边讲到他有三重的身份。第一种身份，他在这边讲他是长老；第二个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第三个与他的会众同享荣耀，要显现的将要显现的荣耀一同来分享。当我们思想到这一个彼得写信的口气的时候，我们看看他用什么口气来写这封信。当我们来看他什么口气写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先不是用什么口气来写这封信，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用什么口气来写这封信。首先我们看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不是以使徒的身份来写这封信，他不是以那个主耶稣讲我要将教会建立在你这磐石上那个身份来写这封信。彼得没有用使徒的身份，没有用大使徒的身份来写这封信。彼得是用什么身份来写这封信呢？我们刚才讲用三种不同的身份来写这封信。这三种不同的身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角度，显出来是一个人是以活泼的灵命来写这封信。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有活泼的灵命才能够带领他的会众。我们来看 第一种身份，他是以长老的身份。我们看第一节前半段，我这做长老的劝你们。长老在这边希腊文里面的长老就是我们讲的长老会的长老 Presbyterian。 那这个长老，这个长老的意思是讲年纪大的人，希腊文化中讲年纪大的人是讲成熟的人。因此彼得在这边讲，我是以长老的身份，是以灵命成熟稳固的人的身份来跟你分享这些信息。一个传道人要带领他的会众，没有办法超越过他自己的灵命，带领他会众的程度绝对不可能超越过他自己的灵命。他的灵命是什么地步，会众顶多只能带到什么地步。因此彼得在这边讲，我所跟你讲的这些话语，我是以一个长老灵里面成熟的人的身份来写信给你。他讲，我不是以使徒的地位，我不是以权柄来跟你讲话，我是以一个成熟的灵性来领导会众。第二个角度，我们看他用什么身份，他是以一个受苦的亲自来影响会众。我们看第一节的中间，我这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劝你们。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是一个见证人，见证出他的生命是为主受苦的生命。传说彼得寻道的时候是被钉十字架，当罗马士兵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讲，我不配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倒过来钉吧。所以彼得是被倒了钉十字架的。神所用的人一个一个一个真正显出他是被神所用的，是在最后的一段阶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警惕，我常常警惕我自己，不是前面做的是什么，是我最后几年做的是什么。神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最后是不是至死忠心。我在你们中间曾经讲过，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到西班牙，在巴塞隆纳我们有转线，讲到我们从我们旅馆走出去是巴塞隆纳最热闹的街啊，那条街上面全是一些商店，都是游客。再过去你就看到一个很大的教会，那我跟师母到这个教会是看到最特别的，就是教会的顶上弯一个一个全是石头所刻的人。我观看这些人很奇怪，很多的人，但是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拿一样东西，有的拿了刀，有的拿了十字架，有的有一个拿的是锯子。所以当我问师母这些是什么的时候，哦，我恍然大悟，我们原来每一个人拿的都是他手上死的时候的刑具。我想到拿刀的是保罗，因为支配砍头的只有一个罗马人，保罗是罗马籍的人才能够享受砍头的那个刑罚，其他的人都没有办法享受。那拿锯子的那个是谁？哦，只有传说中只有以赛亚是拿锯子，被马拿西派人所锯死的。所以当我看到了这个的时候，我当时在想，主啊，如果你要叫我做以赛亚的话，我能不能至死忠心？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出来，我被两片木头夹起来，两个人把我锯成两半，至死忠心，受苦的心智影响会众。弟兄姐妹，单单有成熟的灵命影响会众不够的。彼得在这边讲，以我这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是受苦的心智来影响会众。我很感谢主，我已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快要30周年了。1969年9月14号，我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我一接受主之后，中间有一位年纪长的姐妹，他们夫妇给了我一本书，这本书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看，为主受苦。 魏恩波牧师，这个东欧的这个牧师是每次偷运圣经进入到节目的这位牧师，他的手指甲、脚趾甲都被拔出来，在刑房里面受刑，接出来这个为主受苦了，一生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从第一天做基督徒到现在，就是一个心字，为主受苦。那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很可惜中信没有再继续出这本书。今天我们做传道人，如何对待你的会众，你必须要有成熟的灵性领导会众，你必须用受苦的心智来影响会众。彼得有受苦的心智，彼得的一生，彼得的侍奉，经验的总瓜，彼得说我是做基督，为基督受苦，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第三个角度，彼得家要以活泼的灵命来带领会众，不单单是成熟的灵性，不单单有受苦的心智，我们必须要有荣耀的盼望。第三个角度，以荣耀的盼望来激励会众。我们看第一节最后一段，我这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我们刚才讲到受苦，受苦是一个人受苦，你没有办法说，哎，志贤你快要毕业了，来跟我一同去受苦啊，没有办法，我甚至于都没有办法要求师母跟我一同受苦，但是我感谢主，他甘心情愿跟我一同，愿意有这个心情。受苦是单独的，受苦是个人的，受苦是什么？是在今生受苦。那彼得在这边讲，我这同享后来，后来是指什么？是指哪一次？后来所要显现的，所要显现彼得的生活，生活在一个默想来世的生活中间。为什么他在盼望的要显现之荣耀？只有主耶稣基督牧长回来的时候，要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福气带来了。福气是要同享的，我可以跟之前讲，哎，我们一同去吃饭，可以。我没有办法说跟他讲我们一起去受苦，受苦是要去影响的，是要他在自然或在注意或在不注意的环境中间，自然的观察到这个传道人有受苦的心智。彼得讲要以荣耀的盼望，受苦是个人的，享受是同享。因此在420年之前的神学家加尔文就讲，感恩的最直接也是最正确的感恩方式，就是轻视今生，默想天国的永生，也就是说善用今生来盼望来世。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写照，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对照，今生受苦的目的是为了主，来世最大的福分是与主同享那个荣耀。我们不是把传道人，不是把虚无的盼望介绍或者教导给会众，而是与会众在生活上一同盼望那个将来要来的荣耀。如何对待你的会众？彼得讲要以活泼的灵命来带领会众。